话语。Let's read together the word of God. Let's do Chinese first and then English. 我们一起先用中文来同声同心朗读，然后用英文。请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Now let's read in English. 1 John chapter 2 verse 2. And he himself is a propitiation for our sins, and not for ours only, but also for the whole world.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求神祝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中间如果是有讲英文的弟兄姊妹，您不能够听中文的，请您到这个 Zoom 上面链接到教会的 Zoom 链接，我们有同工在后面做同步的翻译。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题目叫做福音的对象。到现在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已经都记得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考考大家。领人归主。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那个背景领人归主。那么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也再一次来复习教会使命的五句话第一句就是领人归主，第二句是什么？代代相传，然后持守圣经，再往下建造教会，最后荣耀基督我们试一试好吗？把这五句话我们一起背一下哈。教会使命第一点，首先是领人归主，然后代代相传，在下面持守圣经，然后建造教会，然后 last but not least 荣耀基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也有和大家分享上个礼拜在德恩堂也和大家分享，提到疫情现在在英文当中大家越来越多的简称 COVID， 不再说 COVID-19， 也可能这个 COVID-19 这个太长听说这个COVID-19 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报道有的人说这个怎么这么拗口还不如就叫 coronavirus 现在呢大家已经都很熟悉了，就叫 COVID 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了。那另一方面呢，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它虽然是叫 COVID-19，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2022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大家知道按照中国人的算法，有人说这个疫情现在是整整两年，如果是从2020年算起来，但是按照中国人的算法，过年就算是多了一年，对不对过年就算多了一年，所以2020、2021、2022，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四年了，我们仍然还在疫情当中。那我们问一个问题，过去的这段疫情岁月，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回顾一下了，因为现在已经都第四年了。在跨年祷告会当中，以及最近去年年末营会当中我多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位美国牧师，一个老牧师，他的提醒。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得了癌症，千万不要浪费这个癌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理解这句话，如果你得了癌症，千万不要浪费这个癌症。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不同，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境遇境况之下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我们主的生命。在逆境当中，在打击底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更显出信心的宝贵，更显出我们信仰的真实。而同样，我们能够去安慰帮助那些与我们一同受苦的人。最近我们教会 啊，又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得癌症，在和他们分享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弟兄姊妹内心当中的这种喜乐，这个平安。我知道这不是从人来的，这是从上面来的，是主所亲自赐予的，感谢赞美主。我也记得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搬到后来我去读神学的那个城市，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得了白血病，非常严重的白血病，后来不久她就回天家。但是在她在医院当中，她扶着那个底下有几个小轮子的那个吊瓶，那个车子小柱子，就走着走着各个病房去跟人家传福音。那有的病人看到他啊，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啊，你看得到轻松，我们都是得了绝症的人，你还在这里给我们讲这些大道理。其实有的知道的病人就跟那个人说你知道吗，他的病比我们都重，他得的是 leukemia 白血病，而且快要死了。那么好，我借用多年以前听到这位牧师所讲的这句话，我把它稍微改变一点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处于疫情当中，千万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弟兄姊妹，如果你处在这个疫情当中，千万不要浪费这个疫情，这是传福音的大好的机会。我们赶快向那些在绝望当中，在恐慌当中，在痛苦当中的那些朋友啊、亲人、邻居、同事，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今天在这个社会渴望后疫情时代，教会也筹划后疫情时代啊，参加一些研讨会，在那里也讨论啊，我们怎么样，这个现在疫情快要结束了，等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时候，我们抓住机会啊，传福音，教会发展等等等等，都是很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个疫情是不是真的会在2022年结束，还是与我们长期共存。现在这个 Omicron 啊，那么有的人比较乐观啊，是这个 Omicron 像一个 Christmas gift 啊，是因为它传得很快，然后呢很多人症状又不是很严重啊，只是这个上呼吸道啊，上感，以前我们国内叫上感嘛，上呼吸道感染啊，那么那得到的人呢，很多人就有了这个抵抗力啊，所以可能疫情会很快结束。那么有的人比较谨慎，比较悲观的啊，就认为你看啊，现在又一波汹涌的浪潮来了啊，不知道什么才是个头啊，我不知道这个疫情是不是会在2022年结束，还是与我们长期共存。老实讲，这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疫情时代，决定了我们的后疫情时代。现在我们正处在这疫情当中，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 now N-O-W， 我们的现在，我们怎么度过这每一天，我们怎么面对在这样疫情里面把一个不同的生命活出来。今天在疫情的冲击面前，许多教会不堪一击，这样一个 pandemic 对信徒灵命乃是极大的考验。我要特别声明，我很理解许多教会面临的艰难，人数的减少，奉献数字的降低，有的是急剧的降低，人变得很少很少，甚至现在有的教会，直到现在有的教会都还不能够有实体的聚会。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也绝不是鲁莽，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有病毒的存在，我们也知道病毒传播得很快，有危险性，但是我们实在是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教会与社会的不同在哪里？ This is a very fair question, is that right? 教会与社会的不同到底在哪里？说世人恐慌，我们也恐慌；世人六神无主，我们也六神无主； 世人悲观绝望，我们也悲观绝望。世人只是顾自己，我们也是只是顾自己。那我们教会与社会就没有什么不同，基督徒与非信徒也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感谢主啊，我们有神，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而且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啊。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难道还不要赶快的抓紧机会去传主的福音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盼望不是只在今生，我们更有永恒的盼望，主必再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世人更可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这是前不久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啊黄长老、李副长老，他和大家分享啊，思想到这个病毒，思想到这个疫情，和大家分享了一句话，这是主耶稣，这是圣经里面的啊，主提醒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日益充满了末世的景象，不是吗？ Global pandemic， 刚才我们说的，这现在都已经到第四年了呀，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对吗？全球性的这种的瘟疫大流行，连南极都有了。那我们再看看今天这个不法的事日渐增多，这个世界日趋的堕落混乱，颠倒黑白。最近看到在一个群里面，人家发了一个笑话，因为现在这个 Omicron 阳性的人越来越多了嘛，说欧洲的笑话，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啊？什么英国的笑话？总之那个笑话就是说，得了，如果你是阳性了，然后就出来party， 出来这个走啊，有时候在人行道上碰到一个朋友，然后看到那个朋友说，哇，你也是阳性啊，然后朋友说我没有阳性，然后说你没有阳性你也敢出来啊？对，阴性的人都躲在家里面，阳性的都跑出来。然后我就在群里面回了一个，我说总结看了看，就是阴阳颠倒。怎么阴阳颠倒呢？说八个朋友聚餐，七个都是阳性，一个是阴性，最后大家想了想，把那个阴性的人劝走了，然后八个人，七个另外七个人高高兴兴的 party。 我说这不阴阳颠倒，那这个世界呢，就是阴差阳错，都乱了套了呀。男的不是男的，女的不是女的，家庭不成为家庭，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公理何在？那么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这世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讲到福音的对象，今天首先还先和大家看第一点，叫福音与主的再来。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主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这末期才来到。彼得后书3章第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下面请大家看主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还赖的这一句，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Let's read in English. Not willing that any should perish, but that all should come to repentance. 这是神的心意，主讲得好清楚，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主才会来。2000年了，许多人说为什么还没有成就？为什么还没有成就？是不是耶稣在单言？甚至有人说根本就不会再来，那是天方夜谭。不，都不是，主是在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体贴神的心意，遵行大使命，乃是在迎接主耶稣再来的脚步。千万要记得，千万要记得，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 才来到。根据一个机构叫做 Ethno-Lock，Ethno 啊是不同的种族的意思 ，Lock 语言。今天全世界共有7117种语言，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变化。啊，为什么不断的变化呢？因为有一些的语言在不断的消亡当中。我这个数字是2021年最新的数字。那么全世界拥有7117种语言，其中90%的使用者少于10万人，有的使用者少到只有几千、几百，甚至更少，单音 languages 都算上。那么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目标啊，我记得好像前不久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如果没有分享过，我们来看，在2025年之前开始，每一种尚需要圣经的语言中的翻译工作啊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不陌生。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现在还有几年？还有3年，现在是2022年了。去年我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还有4年，现在已经只有3年。在每一种尚需要圣经语言当中，都开始圣经翻译的工作。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面，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当这个大使命颁布给我们，主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说过这话以后，这是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见证每一种语言要开始，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开始圣经翻译工作。有多少种语言呢？还有很多，今天还有1636种语言，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但是感谢主，因着这些忠于主托付的这些宣教士、这些机构笃信圣经主必再来，那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份责任，我们要去迎接主的再来，不要羞羞愧愧的见主面。讲完了福音与主的再来，我们想一想福音与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对吧？ Gospel 啊，所以中文的这个福音翻译特别好，叫福音啊，好消息。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很简单，因为好消息需要与他人分享嘛。福音是天大的好消息，那我们的天父要我们去分享，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喜传福音，因为这是好消息。那既然是好消息，消息的接受对象就很关键了。任何消息都有它接受的对象，那福音这好消息接受的对象是谁呢？很重要。虽然这个问题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并不简单。我和大家分享多年以前啊，我在纽约上周我们牧会教会，那时候刚开始还啊不是太长的时间，在教会当中我们推动宣教拆船，我们有一个宣教的主日啊，宣教的周末，请在加拿大划船，在这有一个叫华人福音普传会啊，划船加拿大事工部的主任，这个牧师叫陈荣基啊，荣耀基督陈荣基牧师，他在日本做宣教士做过9年，然后回来北美以后做这个宣教机构的啊加拿大事工部的主任，我就请他来带我们教会的这个宣教的周末。那陈牧师来之前，我们就开始在教会推动。有一次在我家啊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姐妹啊，她快人快语，她说一个中国人到哪儿传福音不好，非跑日本传福音去。她明白她讲的是什么意思哈、啊？那时候中国和日本那是就是那个，反正一直是为了钓鱼岛了，还没有到后来的那个钓，比赛还在那之前啊。但是我们中国人里面对日本人的那种的恨啊，根深蒂固的，对不对？后来这个中日这个钓鱼岛争端啊，那个网民上就有啊，叫宁可神州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啊。那时候我还在教会里面专门讲了一堂的信息，讲这个圣经与爱国主义。所以这个姐妹就说恨死日本人了，为什么要去日本传福音啊？那我听了这个姐妹的分享，我想这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就立刻回答他，我说话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到日本去传福音，就能够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最关键的还不是说那个条件的艰苦，生活条件的艰苦。在我们教会做过见证的天启姊妹前几天去的非洲，他们去非洲做宣教士，很令人感动。但其实比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坎儿，有时候更难逾越，更难跨越，心中那个仇恨，心中那个苦毒。后来陈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和大家一分享，大家听了很感动啊。我好像我忘记是在我们教会可能哪一个团契的聚会当中啊，德恩堂凯瑞堂，有时候有的时候讲的是同样的信息，有的时候讲的是不同的信息啊，所以这些细节啊，也许在某个机会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这陈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以后，他跟大家讲，他说他的父亲是新一军的孙立人将军，新一军啊，在缅甸打日本打得最好的啊，得胜仗的，所以他们跟日本人，他说我跟日本人是有世仇的，他爸爸是新一军的军官，但是我到日本去宣教，去日本去传福音，向这些以前的我的父辈的仇敌去传福音。福音的对象看似简单，并不简单。在1796年的时候，1796年，在苏格兰，这个宣教大会曾经通过一个 infamous resolution， 这个 infamous 啊，翻译成中文啊，就是臭名昭著的这么一个决议，一个教会通过一个很臭名昭著的一个决议，说什么呢？说在野蛮人和异教徒中传播福音知识，似乎是非常荒谬的，根本不需要去。当时这个 William Carey 威廉凯利，宣教之父，现在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要到印度去传福音，你说根本就不需要去。说教会当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啊，说你知道吗？如果神要让那些的野蛮人信福音，神要让天使去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英国的下议院有一位发言人，那时候是举国体制，都是基督徒的呀。下议院的发言人说，他说他宁愿看到一群魔鬼在印度逍遥法外，也不愿看到一群宣教士在那里。这就是 William Carey 去印度的时候，英国当时对传教的整个的一个反对。然后 William Carey 就在日记当中写道，他说为什么我的灵魂在我内心不安，我相信事情可能会比我预期的要好，因为一切神都知道，神都关心。当时他到英国去宣教非常的不容易，他成为现代宣教之父。1796年英苏格兰通过的，1807年大家知道是谁来到中国传福音？1807年我们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纪念200年新教入华，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福音是不是给每个人的？神的爱是不是给每个人的？约翰一书2:2我们刚刚读了，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4:14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世人的救主 Savior of the world，不是单单只是西方人，不是单单只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不是单单只是富足的人，不是单单只是那些接受福音的人。有的人说神只爱那些创世以前他就预定要进天堂的人，耶稣基督只为他们钉十字架流血舍身，神只爱那些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吗？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Savior of the world。 提摩太前书2:4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的这个圣经和合本翻译万人得救，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万个人，第10001个人神就不要他得救了。 No， 如果我们去看原文很清楚的啊，英文的翻译 Who desires all men to be saved，all every 神要每一个人都得救。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节，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Who is the savior of all men, especially of those who believe? 耶稣基督当然是信徒的救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他有极真切的生命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也是万人的救主。我们要特别提一句，这里绝不是讲普救论，所谓的 universalism， 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啊，你是拜菩萨的，你是这个拜偶像的啊，你是无神论的等等啊，所有人都自动进天堂，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是万人的救主，他为万人流血舍身，为所有人每一个人流血舍身，但是礼物虽然好，你自己要去接受才能够得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太熟悉这句话了，神爱世人，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是全世界无一例外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有一次有人跟我说，神的爱有两种，有一种普遍的爱，照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的田也给不义人的田，这样一种普遍的爱呢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救恩的爱只给那些预定要进天堂的人，预定要下地狱的人神就不爱他们了。我说圣经里哪有这样的话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个爱难道不是救恩的爱吗？太清楚太明白了。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首先我们要体会神的这样一种大爱。我认识一位牧师朋友，我们认识许多年，他非常热心的去传福音啊，在加州华人聚居的地方，常常到这个中国人的超市中餐馆去传福音。一个中餐馆的老板也是基督徒，因为他常常去传福音，那个老板就留了一张桌子，一来你就坐在这里，然后有机会他就跟这些来的客人就去传福音。我一次跟这个牧师再聊起来，我说很佩服你传福音的热忱。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他说我每一次见到一个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跟他说耶稣爱你，我想到我要把福音赶快的给这个人，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不知道明天这个人在哪里。他说不接受福音，他的结局可能就是明天就会下地狱，我要赶快赶快的传给他。弟兄姊妹们，你能够体会这样的心吗？这是天父的心，这是主耶稣的爱。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把福音给这个人，他没有得到这份的救恩，明天他离开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进入到永远的沉沦当中去了。每个灵魂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每一个灵魂都是他失丧的孩子。不管是在今天美国、欧洲这样发达的国家、发达的社会、文明的社会当中，还是哪怕是在亚马逊的丛林当中，那些的野蛮人都是他失丧的孩子。我们传福音不要把人分三六九等，有两种传福音的态度，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先知约拿传福音的例子，大家都晓得，他去哪里传福音呢？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那这个亚述国呢，一直欺负他的祖国以色列，约拿就恨死这些人了，我才不要去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就知道他被大鱼吞在肚子里面三天嘛，出来以后不情不愿的往尼尼微去了。本来他是故意的，要往他师坐船往他师去，他师在哪里呢？西班牙。整个横渡地中海，横渡地中海，走得越远越好。那他是就当时世人所知道的这个世界的西边的这个边界了。好，没有办法，往回走了，往东边，尼尼微亚述在东边。到了尼尼微船的就不情不愿的，是不是啊？三天路程，半天传完了，然后就跑到山上看他们的笑话。悔改啊，不悔改就毁灭临到你们了，心里想着毁灭赶快临到你们。结果尼尼微的人从上到下，从国王开始 披麻蒙灰就都悔改了，连牲畜都披麻蒙灰啊啊！这个国王命令，连牲畜都得给他披麻蒙灰。哎，当亚述人这个尼尼微人一悔改以后，圣经讲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给他们了。哎，这个约拿一看到以后高兴不高兴啊？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传福音看到果效，看到人信主，我们心中应该满有喜乐，是不是啊？没有，约拿很生气。你看这个约拿，他是传福音的人啊，特别是传福音就当成一个任务啊，不得不做，敷衍一下。这是约拿，所以神就教育他嘛，是不是？那个蓖麻，然后这个蓖麻呢，这个枯萎了啊，这个约拿就很生气。所以说，一个蓖麻你都爱惜啊，在这大城当中分不清左右手的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分不清左右手，小孩子。保罗就不一样，保罗传福音，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神吩咐他到哪里去，给他托付向外邦人传福音。他的身份啊，他的背景、语言各个方面啊，罗马人就是很熟这个希腊文，罗马人的语言啊，这个然后在根本就是生在这个西利家的大叔，就说在罗马的城市当中，向外邦人传福音非常的合适。可是他每次到一个城市，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向他的骨肉之亲传福音。今天我们旁观者看你多此一举，你干什么嘛？神给你托付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先去会堂里面，给自己找了好多的麻烦。那些逼迫他的啊，给他挑动闹事的，好多都是他的亲人同胞啊，那些犹太人。但是保罗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晓得这里面的分量吗？对自己的同胞的那种爱，那种深切。我自己哪怕下地狱都可以，只要他们能够信主。我的电邮啊 ，email 有个落款，就一句话：耶稣爱你 ，Jesus loves you。耶稣爱你，不管这个电邮发给谁，基督徒、非基督徒、中国人、美国人，任何一个人，总是一句话 ：Jesus loves you， 耶稣爱你。我向任何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打心底里面跟他说，我说耶稣真的爱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流宝血，舍出的生命。我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怀疑，我在跟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心里会想，哎，耶稣可能是不是不爱他呀，但是我也得这么说 No， 耶稣真的爱你，爱每一个人 Everybody。那么有的人问一个问题，耶稣为普天下所有的人罪而死，却只有一部分人得救，那对其余的人他的宝血不是浪费了吗？不是白流了吗？这个答案很简单，弟兄姊妹，基督的宝血实际上是有双重的功效，对信他的人那是救赎的功效，对拒绝的人是定罪的功效。希伯来书2章第3节讲得好清楚，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怎能陶醉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每一个人，为他钉十字架流了宝血，已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他绝不能够说神不爱我，绝不能够说神没有为我预备这个救恩。不，责任是你自己接受不接受。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能够逃脱那永远的刑罚？这是一位女宣教士，叫穆拉蒂·拉提姆，生于1840年，1912年回天家。她生在鸦片战争那一年。她是一位美国的女宣教士，她的个子很矮，1米5几啊，可能都还不到啊。人家都说她非常非常矮，管她叫小女人 （little woman）。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叛逆，对基督教信仰，内心当中充满了这些的这个鄙夷排斥，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拉提姆，神感动他的心，被神复兴以后，他到中国去传福音， 成为美南浸信会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今天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之前啊，美南浸信会都有一个为国际宣教的一个募款的运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 Latin Moon Christmas Offering。 每一年有超过上亿美元，全国各地的几万间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的奉献，来为普世宣教奉献。拉丁牧人到中国去，和其他的宣教师们一起看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光景，尤其他作为一女宣教师，看到中国的妇女的一个地位被歧视，甚至被虐待，妇女缠足不能够去读书，他就大声的疾呼，不能够给妇女缠足，就非常残忍，非常残忍的事情。所以今天近代的中国啊，妇女能够得到一个尊重，宣教士做出许许多多的贡献。我知道我的姥姥啊，我的外婆，我小时候也见到，她是那个小脚啊，小小一点，走路都走不稳，有时候站一会儿要扶着那个门框，叫国内以前叫三寸金莲，非常的变态。为什么要把这个女孩子从小把脚缠得那么小那么小，然后觉得那好像是一种的美，反而天足大脚变成是说是不美。拉提穆在中国遇到饥荒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这个食物全都分给周围的这些中国的这些饥民，以至于他自己饿得快死了，营养不良。他的同工们看到他这种情况说，不行，你要再这样你自己活不下去了，然后就把他送上这个回美国的这个轮船。当时他实际上已经病得非常的重，他没有能够回到美国，在日本轮船停靠日本的时候，就在那里回到天家。拉提穆恩讲到这些中国人跟他没有关系的不开化的人，不接受现代文明的人，甚至喊他是洋鬼子的人，他说这些的需求迫在眉睫，我的灵魂我不能沉默。想到这些灵魂在没有一次机会听到耶稣的名字情况下死亡，我就很难过，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福音不单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福音的对象不单是每个人，特别福音跟我们基督徒也有关系，我们是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领人归主，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与一般的理解不同，福音的对象并非只是慕道友，也包括基督徒，你晓得吗？哥罗前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讲得好清楚，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他写给的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弟兄姊妹们，是基督徒啊，他弟兄们呐、啊，讲得好清楚。哎，所以福音的对象并不只是慕道友，也包括基督徒。我们一开始讲过，福音 gospel 是好消息 good news 的意思。其实这个福音呢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福音，一种是广义的福音啊 ，gospel 啊，有 narrow sense and broad sense。多年以前听这个 D.A. Carson 啊，卡森教授，三一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他就讲到，他说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很多时候的 gospel and the word of God 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神的道，从广义上来说就是福音，整本圣经都是好消息，对不对啊？每一次我们在讲到都是传福音。我一位这个同工啊，他一个传道人，他没到别的地方去讲道，他到哪里去，他不是说我到那某个地方某个城市去讲道，某个教会去讲道，他说我到某个教会去传福音啊，培灵会也是传福音，奋兴大会也是传福音，宣教大会也是传福音、讲道都是传福音。从广义上来讲，整本圣经都是好消息。那还有一个狭义的福音，福音的核心的内容，那很清楚很简单。我们上这个传福音的个人布道的训练啊，上三福啊，或者我们用属灵思虑等等， 啊，福音桥五大奥秘，我们跟人传福音，做个人见证，耶稣基督为救世人死里复活，信者得生。简单到你可以用约翰福音3:16就一句话，你就把福音传出来了。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基督徒不是就不需要福音了，我们基督徒不是就不需要 the word of God， 我们基督徒不是就不需要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10，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有意思吧？你是已经得救的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但现在还在不断的继续得救当中，然后将来我们的指望是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呢，在神学上有一个很 paradox 很吊诡的二律背反很有反合性的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我们的救恩 salvation 就是这样子，你已经得到了但是又尚未完全。很清楚圣经讲的，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但我们还在这样一个取死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要没有看到神荣耀完全的彰显，主很多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主的旨意我们的盼望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在黑暗掌权撒旦的权势之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很多还没有完全实现，已经但是又尚未，神的国降临但又还没有完全的降临。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帮助我们更了解这样一个反合性请问大家基督徒可以说永生的盼望吗？可不可以说这个话，可以说永生的盼望吗？有一次在一个营会里面，我讲到中间休息的时候，然后有人拉我，牧师快点过来，在这个桌吵起来了，帮帮忙，然后就跟着过去了。他们吵什么呢？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两个人就在那里争然后那个弟兄就说，我们不可以说永生的盼望因为在领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在那里祷告我们永生的盼望，他说为什么还要说永生的盼望，永生我们已经得到了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已经得到了，所以不能够再说永生的盼望。然后另外那个姐妹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说永生的盼望呢我觉得可以啊等等然后就争，然后我就给他们回答呀，我说是啊 already and not yet 那个我们永生是已经得着了，那弟兄说对啊永生是得着了，那我们怎么还能够说盼望呢，盼望已经实现了。我说那你不要忘记，请注意马可福音10:30，路加福音18:30那里有讲一句什么话呢？今世得百倍，来世得什么？得永生。对了，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永生你确实是已经得到了，我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永生就开始了，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得到 already and not yet。 再往下看，福音与基督徒的关系还有一层，哪一层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基督徒群体，他们特别需要福音。这个群体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甚至已经绝志，已经受洗，已经侍奉，乃至已经在做牧师传道的人，就这些人非常非常需要福音。也有人讲过一句话，福音最难传的地方不是在教会外头，是在教会里头，就是面对那些以为我已经得救了的人以为我已经有把握拿到了这个进天堂的门票的人，可是好需要福音，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得救。有这样的人吗？圣经说有，主说有，主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看这是传道人是不是 那传道人，主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多年以前，我记得是听焦元莲牧师讲道，他就讲，他说呢，有的人进入到神的国，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是从门进来的，也有的人是翻墙进来的，没有走门，翻墙进来的，道路不正，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不知道怎么然后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他觉得就是这里的了。可是最麻烦最麻烦的是，有一天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当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说的都不算，主说了算啊，弟兄姊妹，对不对啊？当主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晚了。所以福音最难传的实际上是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牧师敢说，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会友，在我们的名册上面的在我们教会领过洗的，在我们教会领圣餐的每一个人，都是斩钉截铁的100%能进天堂。我不敢这样说，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牧师敢这样说，甚至我不知道有的牧师自己都不得救。大家看那个末日迷踪我好像有提过末日迷踪里面 Left Behind 里面有个牧师没得救，对不对？大家都被提了，而他留下来了，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留下来，就是好像赶快去翻圣经，一翻圣经才明白过来，平时不读圣经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 Personal Evangelism， 个人布道也是学怎么样去传福音，跟我们马上要开始这个三福的课程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背，可能是背更多的经文有些更深入的学习，整个一门课程那门课程呢，在我们的神学院多年都是我们的老院长创院的老院长他自己亲自去教，他就是一个 evangelist， 他既是一个学者一个牧师，他又是一个传福音的，他亲自去教那门课程。那我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大家就讲一件事情，一直在只要是我们讲门课一直传，大家传播传递这样一个故事。多年以前，在我们的老院长他教这门课的课上，有一个同学来神学院读书的，这好多都是受神学装备，而且很多人是已经按牧的牧师我的同学好多已经按牧会好多年的头发都花白的。就在我们院长这门课上，有一个同学他对照所有这福音的讲述，好好的把福音再看一遍，他认罪悔改得救了。原来他发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得救，都已经来读神学了。福音不单是向外，弟兄姊妹们，福音也是向内。福音的对象不单是外面的人，福音对象也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因为传福音的人要不断的被福音更新，先被主的福音得着。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怎么样，反被弃绝了，反被弃绝了。最后，传福音的人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为福音的对象来迫切的祷告。在荒漠甘泉大家都很喜欢The Streams in the Desert 在荒漠甘泉当中，那么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作者是考门夫人，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先生叫莫勒，莫勒先生为他的朋友救恩祷告，为五个朋友祷告，他天天的求神不放松不灰心。5年以后第一个朋友才得救，10年以后第二个和第三个朋友得救，25年之后第四个朋友得救，等到第五个朋友得救的时候，穆勒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对这样一个灵魂的关爱，这样一个热切，像基督对这个灵魂的爱关切一样，不单只是讲给你一遍就完了，我们迫切地为他祷告，祷告不放松。我们的教会有祷告会，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去参加，那祷告会也是一个教会的发电厂动力的来源，这是 Charles Spurgeon 所讲的，也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经常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如果你太忙，一开始哪怕先来一次两次， 我们一起为神的国度、福音的广传祷告，为教会各方面事工祷告，为大家彼此的各种各样的需要都来代祷，也为我们的福音的朋友来祷告。上个礼拜雪冬长老讲到，他也提到我们能够带两三位朋友来到教会，也特别为两三位、为几位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救恩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进来的时候都有拿到这张代祷单，大家都有拿到吧？还有谁没有请举一下手，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招待发给大家。我们马上就请招待发给大家。这是多年以前，原来在纽约上周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年也是领人归主的主题，我们就请弟兄姊妹写下来几位你为他的救恩迫切祷告的人。不错，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但是往往你自己的还没有信主的亲人你某一位朋友、某一个同事，你对他特别的有负担，这个负担可能神摆在你心里面的，神要用你为他好好的祷告，用你把福音传给他，或者感动，通过你的祷告感动其他的人，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每个人写下三个，至少三个，好吗？我们的大家写下的往往都是自己的亲人朋友的名字，我们迫切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神是不是信实的主，垂听祷告的神。我们不单是用我们的口传，不单是靠着我们人的才智聪明去传，靠着人的热心去传，我们是在祷告当中与神同工，我们大家也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等一下我们可以也思想，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先被神的大爱所感动。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向那个不可爱的人去传福音，可爱的人去传很容易，你在这里很容易就把名字写下来。如果有谁你有感动，写一个我的仇人，把他名字写在那里，后面不是有关系吗？写个这是我的仇敌，感谢赞美主，我一定加倍的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福音与我的关系，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自己每一天如何被福音、被主的道来日日的更新，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主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明白哦，主你心中的那样一种迫切感，让我们不要躺在救恩的温床上，我们舒服的睡觉。主，让我们不要羞羞愧愧的见主面。求主也垂听我们在您面前为那失丧的灵魂迫切的祷告，众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愿主施恩，愿我们的教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做一个领人归主的教会。主也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被主的福音日日得着，日日更新，在主的话语上面往下扎根，为主向上结果。感谢赞美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